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放大一点，南无阿弥陀佛。一点气都没有。这个念佛要出声音，知道吗？这个我们无始以来很多的业障就隐藏在我们这个八识田中，我们无始以来所造的恶业都在八识田中，还有说我们无始以来执着都在八识田中所种下的这个种子。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成佛，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八识田中的一个种子，恶业的种子发泄出来。那我说这个念佛的方法它可以把它发泄出来，那我说这个大声念佛不能小声念佛。所以很多人念佛，这个我记得在东林寺的时候有一位法师啊，那是很久以前了。那我说这个一清台，一清台有一位师父，他念佛的时候他可以使在一净台上面念佛，底下听得很清楚啊，就是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印到我们这个寺院里来，就在一净台在山顶上念，底下都能听得到。他说这个念佛这个声音就像那个狮子吼一样啊，不能够这个咽喉里面咽。那说这样的呢是一个念佛的声音，它应该是有两种啊，一种是声音大，还有一种就是菩提心大，就是说内心中可能你没有这么大的气力来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呢不会凝起身心，自己的身体这个凝固起来，他这个骨子里面有一种发无上的菩提心啊，就是我要成佛，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那个法心大啊。就印光大师讲啊，大声念佛见大佛，小声念佛见小佛。所以你不念，你这个声音那么小，法性又小，那你见的那个阿弥陀佛就好小好小，是吧？他说你法性大，念的声音大，见的阿弥陀佛，他就是见虚空变法界。所以有人念佛可以把这个眼泪念出来，把自己的悲心念出来，把自己的那个慈悲心念出来，把智慧念出来。你怎么样的才能念出来呢？要身心投入，把自己的身体和你发心那个心全部要投入到阿弥陀佛名号之中，这样的念佛身心投入，你就能够进虚空变法界。为什么呢？因为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体，那你的身体就可以进虚空变法界。如果你还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是什么回事，然后你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产生对立，所以你这个世界跟佛的这个世界就产生一种隔阂，所以就不能见佛陀的大身。本来你的身就是佛身，因为你无始以来的妄想执着，所以呢你的身就不能转为佛身，就变成我执着的身体。因为有那个我的执着的身体跟佛心跟佛身产生了一个隔阂，而这种隔阂呢是由我们的身跟佛的身就不能相合为一。但是佛陀的身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外面的色身香味触法尽虚空变法界，就是佛身。如果你整个的身心投入到名号之中，你就可以尽虚空变法界了，跟佛身合为一体，就是山河大地皆是如来法身。你看鸟语花香春夏秋冬皆是法语，就是佛陀在讲法，我们无始以来就听不到，只听到你自己的妄想分别和执着，听不到佛陀的音声。佛陀在说无常，佛陀说生老病死，佛陀说春夏秋冬，佛陀说万物变化，佛陀说青黄赤白，七宝难选，七宝漏网，七等横竖。什么叫七宝难选？就是诸法之体，就是坚固之相。什么叫七宝漏网？就是一切状影之相，就是色身相无触法互互相应，互互相色，互互相当，互互相对。那么说色身相无触法是一，又是无量，也就是说这一切庄严之相叫七层罗网。七层横竖就是无量的变化，是一切尊身，每个尊身都在这里面安住的。所以阿弥陀佛大光明之下，可是我们 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无时看不到。为什么呢？心不净故，不吐日故。这一念阿弥陀佛是保护自己，不是把自己前生前的吐日，所以念阿弥陀佛声音就非常小。所以对我们来讲，一个业障很重的人大声念阿弥陀佛，确实就可以把自己的业障给他消除。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身体有什么病的话，你一大声念佛，从你的毛孔里面可以把你的病给他驱逐，给他舍掉啊。所以你大声念阿弥陀佛，把你的冤气你给舍掉了。你恨某一个，或者你爱某一个，或者说你内心中在生活中很多的这个烦恼痛苦，或者说这个很多的执着，通过大声的念佛都可以把你这个业障给它消除掉。特别是你们心目中很多很多不好的种子，你大声念就能念掉。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把你的眼泪念出来。我们在东林寺出家的时候，那个念阿弥陀佛就是把眼泪给念出来，有没有这感觉？那所以大家都在修身养性，大家都在修禅定功夫，就是没有把眼泪流念出来，没有把感恩心念出来，只是说获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清净而已。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清净啊！感恩心呢？一点感恩心都没有。那么说这样的念佛，就是你百万劫一，只是获得了一点小小的眼耳鼻舌身上获得一种刺激的安慰，是一辈子没有受用，没有受用。为什么？因为你们有大声念佛，所以大声念佛真的是不可思议，可以把我们这个骨子里面心里面的很多的业障通过大声念佛可以把它念出来。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因为在我这么多年念佛的感觉之中，这个大声念佛确实有很多的好处啊，很多的好处。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佛陀在印度啊，在印度。那么说他出生在这个舍卫国，释迦牟尼佛，我们皈依的释迦牟尼佛，这个但是在印度啊，是一个王子出家。那为什么现王子出家呢？因为王子他即将做国王，也就是告诉我们，他暗示着我们，如来的教法是离我们即将成佛，因缘成熟。就是说我们皈依三宝，他这个因缘啊，该当着佛啊。因为释迦牟尼佛皆当作王的比喻，就是说我们闻到了佛法，这一生中即将解脱，即将成佛，佛为大法王，国王、法王、财王，世间有财王，有国王，那么有法王。那么说世间的王子是国王，他即将做国王。那佛陀来到人间，他是现王子，那么他即将做法王。那么说做法王就是我们皈依三宝，即将做佛，也就是说他来的目的是带我们成佛，带我们成佛。那释迦牟尼佛他来到人间带我们成佛的过程之中，在没有成佛之前他在干什么？他一直在做尊生的供语。比例来讲，释迦牟尼佛没有成佛之前可能是我们的父亲，也可能是我们的母亲，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我们的国王大臣，或者是我们周围的一些朋友眷属，那至于呢可能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他的目的他就是启发我们的善根，因为佛陀来到人间是要尊生的善根成熟，尊生的善根不成熟，佛陀是不会来到人间的。佛啊，视线成佛，他必须要有尊生的善根成熟，尊生善根不成熟，他只能视线菩萨，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他是三十二应身，这个观音菩萨到底是谁呢？大家看看大雄宝殿啊，每个寺庙的都有一个大雄宝殿，而大雄宝殿前面是释迦牟尼佛，后面是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得到人间三十二相八足中好，但后面呢有个观音菩萨叫三十二应身。释迦牟尼佛在前面走了，观音菩萨在后面又回来了。 实际上佛陀走了，实在是没有走，他又回来了。他回到哪里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说啊，他众生该度的已经度了，不该度的人还没有因缘没有成熟的人，他就道家慈航。那么在前面走的是释迦牟尼佛，在后面回来的又是观世音菩萨了。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谁？就是释迦牟尼佛，啊。那为什么他不现释迦牟尼佛，现观音菩萨呢？因为他要生生世世在娑婆世界度众生。释迦牟尼佛乃此世界已经八千法，也就是说他有八千次在娑婆世界成佛，他一次一次的度众生。那么说看到众生成熟了，他就示现佛；看到众生没有成熟，他就示现菩萨，知道吗？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它分三期，就是正法、末法跟相法。那么说正法时代，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出世的时候，啊，活八十岁。那么说这一切众生都叫正法。相法时代相当于我们唐朝时代，啊，像唐朝时代。那么说末法时代就是我们这个时代。那么说这样皈依三宝的人，都等于跟佛陀这一世有缘，是吧？那么说相法啊，正法、相法、末法这个三期，也就是轮华三会啊。这个轮华三会上面的众生都能够得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轮华三会上的众生跟释迦牟尼佛都有一期的因缘，一期的因缘。那么说，我们这些人都成佛了，都往生了，就是正法、相法、末法的众生都成佛了，那后来还有很多众生要来啊。比方讲，地狱、恶鬼、畜生道，他们这个业报受完以后，他会到人间来，到人间来。那这一批众生，机缘没有成熟，善根没有成熟，释迦牟尼佛又来化度这些人。这个时候，他示现的不是佛，示现的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就三十二应身，又来度一批众生，也就是说，可以啊，这个父亲就变父亲，变母亲，变国王，变大臣，变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么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到处度众生，那么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他众生善根成熟，善根成熟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又示现成佛。那么说下一次受现成佛是什么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啊，56万年后，他示现的是弥勒菩萨，示现的是弥勒菩萨。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到，华严经里讲释迦牟尼佛到底有多少个呢？我们知识就是一个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他说华严经的说，他我自己不同名的释迦牟尼佛和这个同名的释迦牟尼佛啊，《妙华莲华经》里讲到，他说释迦牟尼佛同名的释迦牟尼佛有多少？他说把这个地球啊把它捏成围城，捏成围城，润这个水火，润这个大海的水来火，火成这个焦火，就是变成墨汁一样。他说啊，愿这个各一千个世界点一滴，各一千个世界点一滴，然后把这个地球变成围，就说点完了没有了。他说问还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没点完？还有无量无边的释迦牟尼佛，也就是同名释迦牟尼佛都有无量无边，有多少个释迦牟尼佛？还有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里讲不同名释迦牟尼佛有多少？不同名的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讲把大千世界砌为围城，就是把大千世界磨成围城，然后呢过一个大千世界点一滴，过一个大千世界点一滴。大千世界多大知道吗？一个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尊世界，一千个尊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知道？就是说我们一个小世界有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尊世界，一千个尊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叫三千大千世界。那么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砌为围城，再过一个大千世界点一滴，过一个大千世界点一滴， 然后把一个三界大千世界的围城去没有了，问还有多少个不同名的释迦牟尼佛，就释迦牟尼佛世界不同名的释迦牟尼佛还有无量无边。然后释迦牟尼佛有那么多，知道不同名的释迦牟尼佛和同名的释迦牟尼佛都无边无际的。那么说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因为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一定要等，要等众生的机缘成熟，一定要等众生，所以众生的善根成熟了他就实现出来成佛。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他已经圆寂了，但是呢释迦牟尼佛他有什么身体呢？他有佛陀留下的舍利，佛陀留下的舍利。那我说佛陀留下的舍利，一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就是正法时代，我们可惜没有亲眼看到啊。然后释迦牟尼圆寂以后呢，他这个骨头就是舍利，是吧？那么说还有一个呢非常庄严的舍利，也就是金须，金须也是佛陀的舍利，知道吗？那么说这个金典就是佛陀的舍利，我们供养我们礼拜经书的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你在这个时代能不能看到释迦牟尼佛？能够看得到。释迦牟尼佛的身体灭掉了，还有看到舍利，舍利看不到了没有关系的，还有经书，经书是佛陀的口舍利，是吧？他说这是法。他说还有舍利，他说如果你要有般若智慧，那就是法身舍利，就是般若智慧。看大家看般若经的时候，你要的空性，空性就是佛陀的舍利，那叫法身舍利。那么还有一个舍利，就是我们的化身舍利，就释迦牟尼佛这个像供在这个地方，你还能看得到，这叫佛陀的应身，知道吗？佛陀的应身。那么还有佛陀的化身，佛陀的化身就是出家人，出家人，这也是佛陀的化现。所以你能看到出家人，就证明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还在。他说你能看到这个大雄宝殿里面供养的这个佛，他说这个叫做应身，这个应身。他说这个应身还在，就证明你还能看到释迦牟尼佛。所以大家知道，不要以为释迦牟尼佛不在我的面前了，他天天还在你的面前，证明佛陀还在世，释迦牟尼佛还在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还有出家人，还有经典，还有舍利，还有佛陀的应身，是吧？他说我们看得懂看不懂，那是我们的智慧，如果你信了就是大智慧。那个佛像我们看到庄严不庄严，那是你的福报啊！你有福报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好的庄严的像，如果你没有福报那你就看不到这个像，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我们这个供的这个佛像呢，他说这个佛像随着终身的福报而显现。他说你是什么福报他就现什么像。他说他这个像可能在我们心目中不是金子也不是银子，可能是泥巴做的，但是呢可能有人受了不是什么庄严，但是也是我们的心，但是呢那也是佛陀的化身，也佛陀的应身。所以在观经里面十三观里讲的，他说见这个湛流金身，就见到你看到的这个大雄宝殿里面供的这个像，那么说就等于见到了观音菩萨地，观经里面第十三观，那如来有方便故，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说的。他说众生不能远观，就不能观察佛陀真正的佛像了，但是呢不能远观，也不能观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像。他说这个阿弥陀佛有神灵方便故，有神灵方便故，你想见就得见，知道吧？你想见就见。所以你见到这个三尊像的时候，就等于第十三观，这叫什么观？叫散观，散乱的散，散散开的散。他说这个散就是散散散，实际上这个散散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福报，有这个福报。所以呢你在大殿里见到这个佛，就是佛陀神力方便变化过来的，你信吗？是吧？他说大家法心来见的话，那就是无始以来的善根啊！你今天来念阿弥陀佛，在大殿里来拜佛， 你知道这个善根，这个善根呢、这就是那肯来见佛的这个善根，这个善根和这个福报，这个善根福报都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无始以来施舍而来。就是说你今天愿意来念佛，愿意来见出家人，愿意看佛陀的经典，愿意来礼拜这个舍利，愿意到大雄宝殿里面来看佛陀，愿意看到出家人喝掌恭敬，这个愿的这个善根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这善根就是释迦牟尼佛因地，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在做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或者做你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时候，用种种方法和手段摄取就是你善根。那说怎么摄取知道吗？舍身肉手之而供养之，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手脚眼睛挖下来供养，供养佛的功德，供养众生的功德，不吃，上供下吃，上供养诸佛，常勤拂具事，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常布施于众生。那么布施众生，令众生是善根故啊。所以我们这个点点善根，都是释迦牟尼佛无始以来的护念而来。所以你今天到寺庙来，愿见出家人，或者见到出家人喝掌的人，到寺庙来见到佛像的人，那如果愿意到大殿去拜佛的人，那看到金玉捧在手上我不肯舍出的人，啊，见舍利的人，那就是苗一样生欢喜心的人，这样的人的这个善根都是佛陀为你我牺牲过无量次，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典说，他说大地之尘土，每一粒尘土都有佛陀所炫的心，知道？就是说你走的每一寸土里面都有释迦牟尼佛献过的生命所铺过的血，所以你走在路上的时候，那地下都有释迦牟尼佛献过血来，所以你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无始以来的布施。所以你的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都来自于释迦牟尼佛的布施。释迦牟尼佛不吃的话，色声香味触法就没有了。没有色，没有声音，没有香，没有味，没有触，没有法，没有这个世界，没有虚空，没有大地，那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会出来吗？你没有眼耳鼻舌身意，那你就没有机会闻法、拜佛、眼见、耳朵听法都不存在。所以耳朵能听，眼睛能看，鼻子能闻，嘴巴能念，身体能摸佛，能摸一下佛，身体呢你愿意拜佛，这一切一切功德都是来自于释迦牟尼佛的布施给你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付过生命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你拜佛很简单，释迦牟尼佛是付过生命，无量劫的奢侈，那只追求你这一念三根的现前，哎，我愿意到庙里去了，我愿意捧着佛像了，我愿意欢喜看经典了，我愿意念阿弥陀佛了，这一切三根都是释迦牟尼佛无始以来的奢侈。所以我们在这个此世界，那么对佛陀的恩德就视之不尽。你把自己的肉一块的割下来供养，也没办法去报答之恩。你的眼泪哭光了，你的眼泪说你受了很多的苦，苦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的眼泪滴下来像大海那么多，也没办法来报答释迦牟尼佛的恩。把肉一块的割下来，把骨头献出来，递之于须弥山，也没办法报答佛陀的恩。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谈这个报恩这件事情，那么说一切事情都无所谓了，知道吗？一切事情，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都无所谓了。如果把佛恩思维一下，所以就是说，这样你，反正我们尊生呢就不知道。所以《金刚经》里讲呢，善护念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什么叫护念诸菩萨呢？护念一切众生的善根。复述什么呢？复述众生的菩提心，就是复述众生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念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这个心叫佛心，叫菩提心。他说念阿弥陀佛的心，他说能念阿弥陀佛的善根和念阿弥陀佛的菩提心，都是来自于《金刚经》的一句话：善护念诸菩萨，善复述诸菩萨。啊，所以我们 这样的思维，那我说在这个世界大恩就升起来了，福恩就升起来了。所以你看看，所以我们在三国世界，释迦牟尼佛用种种方法来诱导我们，用种种手段来忽略我们，摄取我们。那我说讲了很多的这个法门啊，很多法门。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思维，你慢慢的，你的心就会慢慢的就轻生啊，放下，不执着了啊，不恨了，也不爱了，不去依着乱求爱求恨了，然后慢慢的你就皈依佛了。所以这样的你才能够感受到皈依佛的感觉，不然的话你念阿弥陀干什么？念阿弥陀佛就是求清净，念阿弥陀佛之为求解脱啊，我解脱是吧，然后我很清净，念阿弥陀干嘛？求我发财啊，求我身子好啊，求我有钱用，求我身体健康啊，求我不生病是吧。一念阿弥陀佛就是为这些小事，却不知道你的大恩被解除，佛陀的恩德在你整个身体上面都会体现出来，都能体现出来。所以你心静下来，静下来就能慢慢的观察感觉佛陀全身是恩，你的眼里面充满了佛恩，你的耳朵里面充满了佛恩，鼻子里面充满了佛恩，嘴巴里面充满了佛恩，你的身体跟这个世界充满了佛恩。那么外面的春夏秋冬充满了佛恩，春夏秋冬，那包括你的身体的生老病死还充满佛恩。那么你们这些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过往大乘比丘比丘尼，那外面所有的人都是佛恩。这个世界不管你这一生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根还充满了佛恩。这个时候念阿弥陀佛那讲的是全身奉献，你就会身口意归命于阿弥陀佛，或归命于佛，真正的归命于佛了。所以这样的修行你就会找到感觉，不然的话佛陀在你心中就是一个名号，就是一个名号，找不到感觉。所以呢净土法门叫信愿行啊，信愿行。如果你感受不到阿弥陀佛啊，信，什么叫信呢？这个持世界苦，彼世界乐，我要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西方极乐世界的乐这个讨厌这个世界的苦，然后天天在家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能救我，然后念阿弥陀佛。然后呢作为感不到，感受不到佛恩，感受不到佛恩，所以你心里面那个感受不到一种全体之恩，你内心获得不了喜悦所以你天天讨厌这个世界，讨厌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修行，要充满之恩。所以释迦牟尼佛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特别是末法时代的尊生呢，时间到了吗？所以这样的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好吧？就是说，这样念阿弥陀佛，你就会感觉到味道阿弥陀佛。